稣，为我们上十字架流了宝血，开了一条又新又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。我们可以得恩典，也可以得到你的恩膏，得到你差派的天使来跟我们一起同工，来每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你的话语，让每个人生命当中都被你话语所翻转过来，并且从话语当中被坚定，我们信心能够更加的加添。主，我们要效法耶稣，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更靠近耶稣，更认识耶稣，更加焦点在耶稣。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让我们听了讲的同盟一处，靠耶稣为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来到士师记第七章了哈。那第六章就出现另外一个士师叫祭奠。那祭奠翻译出来就是毁坏者或者打倒的意思。毁坏或是打倒的意思，所以在神的眼中呢，基甸那个光景呢，虽然它是一个被欺压的一个光景当中，整个以色列百姓呢，哇，都很被欺压，整天都挖洞、挖穴、躲藏起来。事实上是因为敌军哈入侵在他们当中，他们种什么都会被毁坏掉。他们养什么东西都会被抢会被抢走，所以他们活在非常贫穷里面，很痛苦啊。那基甸呢，为什么被呼召呢？因为他有个忠心的心在当中。很多人妥协，连他老爸都去拜偶像了，都有亚瑟啦，各方面的神坛都有，但是他坚持还是敬畏神。虽然非常薄弱，就像是要最后的一个火柴了。一根火柴，但是他没有熄灭，在神面前是忠心哈。所以看到第六章，知道神很爱他，然后差天使跟他显现。第一句话他讲什么？大能的勇士，哦，他其实很害怕，躲在洞里面。可神告诉他，大能的勇士。今天神呼召每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们呢非常的薄弱，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几乎快没了。那整个工作呢，就做一些这些打麦子的工作，然后而且他们打麦子是在地窖里面打的。酒窖里面打的，为什么要打呢？因为一般打麦子应该是在大卖场嘛，对吧？那躲在那边代表什么？因为收成很少啊，在酒窖里面打一打就可以了，很少了。而且他的工作就做这些事情，他做的非常微小的事，不能做什么，但神却看重他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，我与你同在。只要我与你同在，你只是会打这些麦子，这个力量就够了。”你只会打这麦子力量就够了，我就让你这个反败为胜，你不用做什么，你只要知道我与你同在，然后呢，你只要愿意顺服的话，我呼召你做的工作呢就开始了。所以神呢呼召他，人生就开始很大的不一样。所以他人生出现三个祭坛，第一个祭坛是什么呢？就是悔改的祭坛，他在神面前呢真实悔改的祭坛就出现在当中哦。第二个祭坛呢是拆毁的祭坛，就拆毁偶像啊。把老爸的祭坛亚瑟啦、巴利坛全部拆了，哦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祭坛。第三个祭坛是什么呢？就是主坛献祭，他就把牛带过来，然后火就出现，哦，那看到神的祝福就下来。这个就是祷告了，敬拜内室的生活。所以每个人知道，原来神呼召人哦，第一个就是要直接遇见神。如果我们没有遇见神的话，会像谁呢？会像基甸一样，他会看环境，真的有上帝吗？过去的耶和华，过去祖先的神在哪里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他为什么没有拯救我们呢？为什么那么凄惨呢？那么潦倒呢？那么贫困呢？很多的怀疑在当中，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没有主观因经历神，压力来到，环境恶劣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多问号了，因为你的信仰没有直接遇见神。所以一定要遇见神，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跟神有连结的关系，千万不要模糊的信仰，或是别人怎么说的信仰。你自己遇到压力的时候，你会跟神有直接连结，而且有主观经历神，你的信心是跟神是连结在一起的，这样的信仰才是真的。不然很多人来到教会进进出出，就因为没有直接遇见神，非常的可惜，也非常的可怜。那基甸呢，神一步引导他遇见他经历他，然后呢有很多的印证在当中。好，这印证也非常多，那祷告要有什么这个羊毛啊里面有水，那旁边都不要有水。第二次又再印证一次，好不好？旁边都是水，但是呢羊毛没有水，再印证呢，他的信心就一次一次被坚定起来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是一样，祷告呢要求印证，祷告呢要经历神，这样子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加添，到最后你知道哇，神真是与我同在嘛，那我就更放胆去。所以走出来了，开始可以带兵去打仗。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没有这样主观经历神，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交托给你，大概八九不离十啊，玩一玩就不想玩了， 很想就放弃了，压力来就不想再继续了哈。所以愿神祝福每个人都知道，原来祭奠就像我们一样非常普通，但是他遇见神之后，他有跟神美好的关系，生命就很不一样，成为大能的勇士。好，接下来就到第七章了。第七章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要从第一节来读哦。第一节来到第八节，我们看到神话一备，请
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利泉旁安营。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”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。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。
好，这边讲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好，一边出现说耶路巴啊，这个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哈。耶路巴利在第六章很清楚的翻译出来，他拆毁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论，这是6章32节的意思。所以耶路巴利呢，就是讲到这个啊基甸呢，他是个拆毁者、打倒之意。好，他和一切跟随他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利泉旁。哈利泉呢，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？说害怕的意思，恐惧、害怕的意思。好，然后呢，米甸人就安扎在这个地方，平原北边的平原，靠近哪个地方呢？靠近摩利冈。摩利冈就是什么意思？老师的意思，或是拉比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呢，你看到吗？这些仇敌呢，都放啊、安营在啊、这个叫做哈利旁。带给人很多的恐惧害怕，像老师一样会给学生害怕，所以整个来讲呢，就是这一群人呢会带给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害怕。魔鬼撒旦主要的工作就让人害怕，羊最容易害怕，所有的羊都是这样子，很胆小啦，非常的胆小。但是如果要反败为胜呢，要信心代替恐惧，用信心胜过的恐惧。所以你看到一路上就一开始第一节就讲到害怕恐惧出现，好像学生害怕老师一样。好，第二节呢，耶和华就对基甸说，从第二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啊，还有第七节、第九节，都一路上看下去，这个话都一直出现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代表说我们要一个聆听的耳。我再鼓励大家，不要只是羡慕别人，羡慕牧师会聆听到神的声音，人人都可以。因为耶稣讲过，凡是跟随我的人，或者是属于我的羊，都能够听得懂羊的啊牧羊人的声音，认得出啊这个牧羊人的声音。只要你操练，你就习练就通达了，心窍一定是操练出来的，不是这样突然间就有的。不断操练，基甸也是如此啊，不断操练，耳朵呢里面耳朵就开窍了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要努力祷告，求神把你里面的眼睛照明，你们耳朵打通，然后我们能看重神的声音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神就对基甸说，跟随的人过多了，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。把它画起来，夸大多少人跟随呢？32000人。哇，这个是很多人啊。人家基甸本来是一个很畏缩，躲在山洞里面，整天只打麦穗了。但是神说大能的勇士，他经历神之后有印证之后，神高抹他，他被圣灵充满，有圣灵能力在身上。他一出来的时候，一呼喊，32000人啊，这个叫做影响力，也叫做领袖。神恩高了，就可以成为领袖。好，但是有件事情说，他对他说什么呢？跟随人什么太多了？这句话你会觉得很冲突。打仗要人多还是人少？ 当然越多越好啊。可是神说什么？人太多了。原来呢，神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人多不一定好事，知道这意思吗？打仗不一定人多，打仗呢不是兵多最好，要精兵，要打赢要精兵，这很重要。在教会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跟随的，对怂这种卖来了，打仗呢要付上代价，打仗呢要懂得顺服，打仗呢要组织，要策略，要战略，要战术，打仗就是如此，不能一盘散沙，不能伤死老百姓啊！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就被骂这句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像老百姓一样。可是呢，两三个月之后，从新兵出来完全不一样，雄壮威武啊！只能说是不是没有理由，完全改变过来，因为脑袋高啊，完全改变过来。为什么？你要去打仗啊！如果你不顺的话，你就等于什么送死嘛？是不是？到战场是这样子啊，生死。所以神对他们说，人太多了。啊，再来呢，告诉他说，因为人多啊，会夸自己的。我们人多嘛，都是我们靠自己的战力啊，靠自己来的，会夸大。其实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，也不是人多么厉害嘛。所以神就直接对基甸说，人太多了，怕靠自己救自己啊，自救，这是错误的。神要我们学会谦卑，顺服他的声音跟带领。好，第三节说，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的啊，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好，于是多少人走了？22,000人，只剩下什么？10,000。如果你是基甸的话，你看会怎么样？哇，三分之二都跑光了，是不是？三分之二都跑光了，32,000人跑掉了，剩下10,000个人呢。10,000多还是蛮多的哈，10,000多还是蛮多的。你看我们教会500多人，哇，觉得哇还 OK 的，10,000人哦，还是蛮多的。但是32,000人跑了这么多，我想他心里凉一半了啦。可是神讲话要不要听啊？我告诉大家，有时候神说话了会跟你的本我、老我或逻辑有冲突，但是你要做决定，到底要听自己还是听神的。如果你愿意听神的话，得胜就是在乎耶和华了。阿们。有时候常常那个逻辑习惯会冲突，但是你愿意舍己，神就工作。阿们。我们的依靠到底在哪边？人多吗？人多好办事吗？人多就一定会赢吗？不一定。神告诉说，32,000人跑了啊，这个22,000人，神说还是太多，看到这吗？接下来他说什么呢？好，怎么呢？很简单，第四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很多啊，过多，你要带他们到水旁，我还在那边试试他们，我指点谁啊，可以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，我指点谁不可以留下来就不可以留下来。32,000人当中，22,000人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筛选啊。这边讲到说啊，我要试试，英文叫 sift， 这个字 sift 就是筛选的意思。神要筛选他的军兵，神要筛选他的部队。那你看到吗？招的多，选上的人少啊，这是不是耶稣讲的？是这样子的。打仗一定要懂得精兵，再来惧怕的全部回去。这生命记早就告诉我们的，惧怕的回家去吧，会影响士气。我再讲一遍，惧怕的不要留在部队里面，回家去种田都没关系。一样做幸福小组，惧怕的卖给纠结吧，会影响你们的士气，讲懂吗？少少没关系，但是大家什么很有士气，一定会赢。阿们。后面扯你后腿的，哇，你个惊好啥？那你都不接的话。知道我在表达吗？所以我们呢要精兵，要训练过，大家一样的心，有那个士气，一起来吧。完了，那个就很多得胜了。人数少没关系，你看32,000走了这么多，剩下10,000之后呢，可能大家很有信心，很有热情，很好。但神说还要再筛选。好，神说我告诉你谁是 OK 就 OK， 谁不 OK 就不 OK。好，怎么筛选？全部带到河旁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在打仗之前呢，或者走很远路都很渴了，我经历过这个了。因为我以前在操兵的时候，班长都故意试探我们，就操练我们的忍耐度如何。日正当中穿那个哇冬天的衣服，然后带队去操啊，去滚来滚去爬山哇，打沙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不让你喝水，渴不渴啊？全身上都是汗，已经流了不知道几次了，他不能让你喝。然后呢再来哦，到最后呢才怎么可以喝水。那喝水的时候其实已经 水壶呢早就喝光了，可是就是槽点的这个，那到最后呢才有机会啊去买一点点水喝，就让你说学习怎么样有耐心在当中。这边神试验这些一万人，怎么试验他们？全部都在河旁当中，好喝水，喝水之后你看到吗？神就让他知道说谁是可以啊被筛选掉的，有谁是被拣选的。第一批人呢就马上跑到河旁趴下来，像狗在什么舔水。这个姿态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是什么姿态呢？像狗一样，看到水呢就放下所有的装备，放下所有的武器，不管三七二一，先满足肉体就好了。这个就是体贴肉体，不能被神用。再来呢，他看到水就跪下来哦，那代表什么？他在敬拜这个水一样嘛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向着这个世界屈膝啊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如果我们爱罪恶胜过爱耶稣的话，不能当神的精兵。再来呢，我们爱世界胜过爱耶稣的话，不能来跟随主。这个世界代表什么呢？就是物质之外，还包括耶稣讲的，如果你不爱我胜过于爱父母、爱配偶、爱儿女、爱自己的老命，都不能做我的门徒，就是不能当兵的意思啦。所以清楚告诉我们，要胜过肉体，胜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也不要只是敬拜物质的这方面，要好好的警醒在神面前。好，这些人一刷掉了就很多人了，一万人剩下多少人了？三百人。如果你是基甸，看了会怎么样？遭到料体啊，从谁三百三万两千跑到最后剩下什么？三百个。但神说这个是真正我要派兵去，这些就够了。好，那另外一票人三百人是怎么喝水的？他们捧着水，然后呢一边喝一边在观看敌人，这个叫警醒祷告。他们里面很敏锐的，不会体贴只是水，没有水喝没关系，但是我知道要警醒看到底仇敌在哪个地方，他兵器没有卸掉，也许现在就带兵还在带枪还在肩膀上，碰开在喝，但是还在看什么？看你有没有仇敌，听清楚吗？这个叫警醒的精兵。耶稣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随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舍己就是牺牲自己的意思，舍己就是牺牲欲望、福利、自己的愿望的意思，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要警醒在神面前。好，连兵器都不顾的，这不用打仗了。连兵器都会放掉的，只顾喝水了，这不能打仗，只会去送死。所以神要他们不要去送死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他们留下来的都是精兵了，会懂得灵交，懂得警醒，不会体贴人，体贴啊世界，甚至会体贴神的心意，这个才能够被神用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些软弱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要被神用是何等重要的事情。不要爱父母亲、爱儿女、爱自己的工作胜过于爱耶稣。好，不是说不要工作、不要父母，只是那个次序上要把神摆第一，先神后人再大地。有些人结婚之后丈夫就成为你的神了，有些人有孩子之后孩子就当你的神了，有些人工作发旺之后工作就称我们的神了，这些都不能打仗。基甸呢就三百个而已。好，就提醒我们说，原来神要呼召这群人能够勇敢热情之外，还且要有头脑有警醒的心在当中。好，他们不跪拜水。第七节说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，把拯救圈起来，因为他们懂得警醒，不体贴肉体，不看重眼目的情欲，不跪拜这个世界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巨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了。好，基甸呢就差这个啊三百人出发了，那给他们带食物带脚哦。好，其他的这些人呢都打发回去了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九节到了第十五节，开始他们怎么样看到神啊重用他们。预备，请当那夜，
当那夜 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就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
好，这边就好，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是第二段。当那一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，当那夜把它画起来，那是讲时机，讲 timing。 那个晚上呢，耶和华又去就来靠近了基甸，对他说，你起来起来，不要睡觉，下到米甸的营区，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了，倘若你害怕，就带仆人这个普拉一起去吧。好，你会听到什么什么，然后呢就胆量去攻击了。然后当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到米甸人，还有亚玛利人，还有东方人，你看吗，有三国联军啊，这些人呢都是像什么，像这个蝗虫这么多，然后骆驼这么多，甚至像海边的沙这么多。好，你要进去，然后看看情况局势如何，在三更半夜就去看了。哇，你看到吗？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甸，看到那地方的时候一定发软的嘛，发脚，哇，这个脚会发抖的，因为三百个人怎么胜过这么蝗虫呢？而且什么，全都都是人啊，到处都是这些亚玛利人啊，东方人都搭帐篷啊，大家门高马大。我相信如果我们再怎么有信心看到那边，一定跟神说，那我们就去送死啊，怎么去打，是不是？人家说数都数不清，那到多少人啊，他说像杀那么多，你可以算得多了多少人吗？哇，本来还有三万两千嘛，你把它拆回去，现在剩下三百，真的是没有机会，有机会能够胜嘛？这个是他眼见所看到的，但是神差他去不是这个意思，现况是如此，但是真正的得胜是神启示下来。来，注意看一下第十三节，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一个大麦饼把它圈起来，大麦饼滚到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哦，原来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在那个帐篷就听到里面有人在讲话，应该有人做梦了，一个人就跟他说出来，哇，是什么呢？就看到一个大麦饼啊，大麦饼啊，对基甸来讲啊，熟得不得了，因为他是专门在打麦的嘛。那大麦饼是什么呢？大麦只是这些穷人才会吃的啦，小麦是值钱，大麦大概都是喂东西，喂牲畜啦，穷人才会吃的。他说一个大的麦饼啊，做起来了，很大一个麦饼会滚动，滚荡到米甸的什么营区，然后帐篷都会被什么会滚啊，然后就会被翻转倾覆。所以麦饼大不大？一定很大嘛，一个帐篷很大，那个麦饼可能是像巨轮一样就滚过去，整个倒塌下来了。哇，对他来讲呢，这个话语呢深深的感动了他的心，因为他很懂得这个东西，因为他是从打麦出来的嘛。原来神要使用这么平凡的、粗俗的、无力的这样小小的一个基甸，来撞倒了所有的帐幕，翻转倾覆他们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的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画起来基甸的刀，神已经将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了。好，基甸听到这个讲解啊，梦的讲解，就起来什么敬拜神，画起来敬拜神。基甸呢，凡事都会感谢、赞美、敬拜神的面前。请问呢，他在哪个地方敬拜？在敌军，看到吗？在敌军那边听到这个解梦呢，就在敬拜赞美神呢。他真的是逐祭坛的人。我发现到旧约里面被神重用的人，都会懂得逐祭坛。他到哪边，第一个，在神面前感恩， 跟赞美，他的焦点永远在神的身上，不在环境。我再讲一遍，一个勇士他永远的焦点就在神的身上，不是在环境。不管他们像海边这么多的这样的仇敌，他的眼睛总是在神的身上。如果我们要成为被神所重用的仆人，请记得不要看环境，乃是要看神，焦点在耶稣，在他说的话语当中，你就知道得胜在于他了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做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布道，或者我们做什么样的善工事工，焦点在神，千万要不要靠感觉靠视觉，你一定会失败的。只要看信心，信心是在远处就看见神的工作在当中。你看一个大麦饼滚掉所有的这个帐篷，他就心里面有力量起来。而且那个讲解的啊，这个非常好，叫做基甸的什么刀，他不仅是麦饼的，是什么基甸的刀。请问基甸有带过刀吗？没有吗？接下来他们有带什么兵器啊？火把，再来呢空瓶子，再来呢号角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刀？都没有刀。那刀在哪边？他说基甸的刀啊，原来刀就是神的刀啊，神在做击杀的工作，根本人都没有做什么了。看到这个吗？所以属灵征战在乎谁啊？耶和华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我看到这地方来，他敬拜完之后，他很清楚神透过了异梦，而且是在仇敌当中把那梦告诉了他，他里面充满了把握，充满了确信，充满了印证，他就站起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看到第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北琴。
于是将300人分作3队，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。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，说耶和华基甸的刀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，来到营旁就吹角，打破手中的瓶，3队的人就都吹角，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：“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！”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逃跑，300人就吹角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西利拉的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伯的亚巴米和拉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说：“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”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，捉了米甸人2个首领，一名俄利，一名西伊伯，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，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，又追赶米甸人，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
好，最后一段从16到25，这边说，于是基甸就300人分作3队，于是把他圈起来。他听到了神的声音，他也了解神给他的鼓励跟意向。接下来呢，当一个领袖就要动作了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做什么事有很基本的功夫。第一个就是寻求神的面，聆听他的声音。后来你听到圣灵对你说的时候，你用信心去接受。接受之后呢，你要开始采取行动，这很重要。好，所以简单的说，祷告加上行动，一切就会顺利。要祷告加上顺服的行动，一切都会顺利。好，基甸呢已经学习到聆听神的声音，并且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所以他于是代表他动作起来。基甸就把300个人分作3队，每一队就100人，然后呢给他们什么呢？有角，那个角哈，还有空瓶都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呢藏着什么？火把。所以他们呢，右手呢拿脚哈，那左手可能拿着空瓶，那里面呢有火把在当中哈。好，脚号角是代表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，号角就代表赞美跟征战。你看到一个士兵叫不不不吹什么，都代表什么呀？大家要起来了，要奋勇向前呐！时间到了，号角代表赞美的征战，要吹，要大声吹起来。另外呢，他讲到什么呢？他说个人的手上呢还有瓶子。好，瓶子代表什么呢？ 瓶子代表说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呢要被打碎，肉体要被打碎，里面就什么火把出来。火把代表圣灵的恩膏，火把代表圣灵的恩膏，或叫圣灵的充满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因为主用膏膏膏他，所以他才有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他能够周游四方行善事嘛，啊，医治那啊，拯救那些啊，凡是被魔鬼所压制的人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一样效法耶稣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受恩膏，我们要被神膏油，我们里面的膏油都在里面。但是这样子呢，才能够被神所用。好，这里面的空瓶子，空瓶子，瓶子很平凡嘛，身体都是很平凡。但是打碎之后，肉体之面不重要，里面有恩膏就会出现。那恩膏就像火把一样，要被点亮起来。火把一点的时候，到处呢都会看到光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号角、空瓶跟火把，好，代表说要赞美的祷告、征战。再来呢，要打碎肉体，不要体贴肉体。第三个呢，要有火把，要圣灵来的能力跟恩膏。好，吩咐他们说：“我怎么行，你们到营中旁边就怎么行；我怎么行，你们就跟着我怎么行。”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同心顺服。我怎么做，你们就怎么怎么做；领袖怎么做，怎么带队；我做什么动作，你们就做吧。这个叫做同心顺服。好，做什么都会成功，同心顺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和一切随我的吹角的时候，你们在四围要什么吹角？吹角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啊，是代表他们说吹角，并且吹完之后要大声的呐喊，大声的呐喊，喊什么内容呢？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啊，这边啊，原文有两次，一次是耶和华和基甸，那个的刀原文是没有出现。耶和华和什么？基甸。耶和华和什么？基甸。OK， 原来神会使用一个平凡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基甸，但是神与他同在，所以叫耶和华和基甸。基甸本身很平凡，没有力量，但是耶和华和基甸在一起呢，就大有能力。神总是在选择器皿，只要器皿被神所用，神同在就能够胜过众仇敌。相信阿们。所以大家请记得，不管你名字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是耶和华与你同在，那个叫耶和华和基甸。好，要大声喊这个就可以了，大声呼喊出来。呼喊代表什么呢？就在神面前大声呼喊，宣告神是谁，宣告我们是谁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们怎么做了？十九节大声读：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，在三更之处
才换更的时候，来到营旁，就吹角打破手中
的瓶。好，这边来，基甸吩咐之后，三百个人分为三队，基甸可能带一队吧。好，来的时候时间刚好三更，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他们的晚上啊，应该说他们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下午的六点钟，在隔天的早上的六点钟是从晚上开始的。好，每一更都是四个小时，每一更都是四个小时，所以六点到十点，十点到晚上半夜两点，那个叫二更。接下来从两点到了六点，就是第三更了。代表什么呢？时候呢？所以两点到隔天清晨的那个六点呢，就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，刚好卫兵卫哨换更的时候，还搞不清楚的时候，他们就起来什么？开始做反攻的工作。他们那种开始吹角，然后呢，噗噗噗吹角之后呢，开始怎么样打破瓶子，把火把拿起来。三队都这么做，你看到左手拿火把，右手拿什么号角，嘴巴大声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大家都这样子。多少人啊？三百个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在这么多仇敌的面前，他们只是在外围可能比较高的地方就做吹角，然后拿火把，然后大声呼喊了。 OK， 这边讲了一个属灵的秘诀，请大家注意，要注意听。上帝使用的就是内中有圣灵恩膏的人。打仗不在乎多，在乎里面的恩膏，然后点燃起来，会照亮黑暗的世界。这黑暗最怕的就是光，光黑来，黑暗必定要逃跑。所以不要怕魔鬼多少，你要担心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恩膏在当中。阿们。不要怕台湾有多少庙宇一间比一间大， 有很多亚玛利人，有很多很多的拜巴利的，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是教会有没有恩膏，弟兄姐妹里面有没有恩膏，那个火要被点燃起来，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光一来，哇，300个人的光围绕整个这个仇敌的面前，仇敌看到光之后呢，又听到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道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在宣告，而且那个 timing 是在晚上人们最沉睡的时候，代表呢快到黎明，是黑暗最暗的时候，他们在宣告神的名字，那个叫做通宵祷告。韩国为什么复兴？大陆为什么复兴？都是三更天嘛，不是吗？清晨的时候他们4点钟起来祷告嘛，早晨5点钟的中国嘛，都是这个时间嘛，他们干嘛？出啊，在祷告啊。台湾呢，弟兄姐妹，起来早祷，现在应该不算是早祷了，其实要更多的时间祷告。我跟师母最近一直很感动，说主啊，可能祷告要更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金灯塔，你们看到金灯台吗？我的桌子有个金灯台，人家送给我的，但为什么要好几根呢？真的是7根管子啊，一根管子那分7根上去，七，有想过这个？为什么不要一根都好啊，一根都好啊嘛？七耶，除了完整之外，代表什么？一周几天？7天，每一天都要祷告。阿们，祷告会要越来越多，每一天都有人点灯。师母跟我讲说，可能我们的晚上祷告会可能要恢复了，才能够折胜，因为发觉到我们在建殿也好。或者在我们得到很多一些弟兄姐妹，有总是还是会有流失的。祷告再祷告，有做没有错，但是后面为什么会 lose 掉？最后一个把它写下来。这边写到什么呢？你看到这边来第21节，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都什么乱窜，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都逃跑。请问300人声音很大吗？我告诉你，其实很多天使在当中，了解吗？他们是吹号角，然后呢，大家呼气摸黑的都看不到清楚啊，就有人看到什么，哇，好多的光嘛，有没有 ？OK， 然后呢，听到声音呢，一直在喊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道，然后一直呼喊啊，又吹号角，所以那个睡觉的忽然间醒来呢，都开始什么乱窜嘛，以为什么敌军来了。大军来了，忽然间这么多人，其实多少人呢？300人。但是在属灵界里面，这300个就够了，因为神会差大能的天使跟他们一起来同工来征战。好，到处流窜，300人越吹呢越大声哦。耶和华使前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画起来。耶和华使前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。啊，这是病大姐出来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兄弟专门病接出来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什么？敌我不侵的啦，互相的残杀啦。神在做这工作，圣经里面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啦，好几次，神的天使就做击杀的工作。他击杀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怎么了？你怎么击杀我呢？他这一组就跟那一组了，就打起来。这组也跟那一组就什么？打起来嘛，所以3个组呢就互相打来打去呢，叫自相残杀。事实上是什么？你看到今天他们就在看，哇，怎么一大堆跑来跑去了？怎么他杀他杀他，怎么都不杀我们了？看到这个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在当中。好，基甸呢，还有300勇士呢，他们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做这些事情。好，哪些事情呢？就刚刚讲过这些事情。好，他们就这样做之后呢，还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想我们也需要再学习哦。我们从23节来读，北琴，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、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
米甸人，
画起来追赶米甸人。好，再来哦，24节，基甸打发人走遍了以法莲山地，说：“你们下来
攻击米甸人，
好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。”好，这边好，这边第一个就是要去追赶。好，要去追赶仇敌。再来呢， 要走遍，然后呼召更多人起来，其他的支派都一起来在这个渡口当中。好，二十五节说，他们就抓住了米甸人两个什么首领。米甸人的头哈，这个叫擒贼，要擒王。他找到两个人，这个魔鬼头，一个名叫做厄利，厄利翻译出来就是乌鸦的意思。厄利翻译出来就是乌鸦。乌鸦有什么特色呢？有两个特色，第一个叫做说不解，拉萨不拉，不解。乌鸦就是喜欢吃那个虎食的东西，不解。OK， 第二个呢，代表取笑。乌鸦哇哇在叫，代表什么？取笑，代表说魔鬼头呢，他的工作就是给我们沾染不洁，越来越污秽，拜偶像了，淫乱都是一样。再来呢，很会取笑，一直在控告你，只要犯罪之后二十小时不断控告你，那你觉得很有自卑，那我自我定罪。另外呢，还有个叫做西伊伯，西伊伯翻出来什么？就是狼，野狼的狼，那个野狼的狼啊 ，wolf 这个字，野狼什么？就是会咬人呐、啊，你知道吗？犯罪之后会给魔鬼留地步，魔鬼就会整天咬着你。痛苦不堪，像野狼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体贴罪，不要像以色列百姓，谁谁谁死了之后，以色列百姓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那魔鬼呢又来抓他了，然后又咬他，然后就控告他，然后整天呢就活在悲惨的当中了。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循环，我们要看清楚，今天对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就属灵的以色列百姓嘛。我们了解，原来神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哦。好，他们呢抓到这两个魔鬼头呢，就砍他们的手，他们的手机啊，就是头把它砍断下来，真是很勇敢的。你看到吗？基甸呢，真是毁坏者，好、哦，毁坏他们的帐篷，成为大能的勇士，滚动所有一切，然后呢，把他们首领都把它砍下来。哦、你看到吗？就带到基甸当中啊。你看到整个来讲呢，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基甸呢被神重用的故事。好，我要给大家应用哈、哦。如果我们做的布道呢，请大家注意，我们做的敞开或者做幸福小组，成功的秘诀从基甸很清楚告诉我们大家五个秘诀。第一个秘诀呢，我们要懂得吹号角，号角代表赞美祷告，要懂得赞美的祷告，不不，这个号角很重要，在灵界是有功效的。要起来，把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号角，不是少数人，人人都有号角，大家都要起来赞美神，用大声的号角吹出来，大家得胜的声音要吹出来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请大家记得，它空瓶里面要有什么火把？空瓶就刚刚讲过，就是你的身体了，但是里面却暗藏什么高油火把？空瓶代表说，我们要不要体贴肉体，不要像那些、啊、爱什么就喝水，不管啊这个什么仅仅仇敌在那边，只会体贴肉体的，只要我马上喝了肉体就爽快就好，不要体贴肉体，肉体要被打破，因为最老我就是最难打，打碎之后空瓶子就有火把出现，那火把呢一点亮呢就照亮黑暗的地方啊，黑暗仇敌就到处流窜，代表说什么呢？我们里面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引导，被圣灵恩膏，这很重要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做幸福小组成功的就是领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吧，领袖说拿号角我们就拿号角，要吹就吹，要呐喊就呐喊，叫做同心合意。做幸福小组没有秘诀，同心合意，给什么材料就这么做，五个 W 就这么做，大家同心合意，就会看到神的祝福下来。这秘诀就是如此，只要听从领袖，如同一个人一样，一样的心，一样的意，一样的话，就会结一样的果子。不要意见一堆，征战在乎耶和华。阿们，同心合意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要什么呢？要呼喊，要宣告神的名字，耶和华和基甸的道。阿们。我们做幸福小组要什么？要呼喊主耶稣的名字，要呼喊他的名字，要大声呼喊，宣告我们也是一个神的儿女跟军队，大声宣告出来。好，好，最后一招呢很简单，要追杀到底。什么叫追杀到底呢？要做彻底啦，二八四，要做到底，要全部做到底。我们神给我们十四周，我们就十四周完全做到底，不要做了两周啊，一三周啊，遇到挫折呢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要击杀到底，并且受完刑之后继续把魔鬼全赶走为止，不要留下一点点的， 过去以色列百姓就是不听话嘛，没有完全的顺服，留下这个留下那个，还跟他们通婚吗？到最后你看到下一代痛苦不堪。所以我们是一样，人们受洗之后记得要继续做跟进的动作，把他身上的鬼各方面彻底的赶走之后，成为精兵为止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这个第七章来感恩。主，你祝福我们，让这个教会成为基甸般的教会，人人都起来征战，并且是个有智慧的精兵在当中，顺服的精兵。主，你要的不是人多，主，让我们能够学习，最重要的是懂得属灵的战略，懂得这个是做幸福小组是高度的征战。我们要起来更多的祷告，不论是白天晚上，要更多人起来祷告。相信每个人都被圣灵所充满，特别祝福我们幸福小组有46个小组，人人非常平凡，就像空瓶子一样，但是里面有火把，里面有恩膏，他们的火要被点燃起来。愿神祝福46个幸福小组，人人都被圣灵充满，每个对工都被充满起来，大家同样的心同意来为主来征战。相信在年底的时候，更多人能够被释放，我进到神的国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